平安，感谢主今天能够给我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。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共同欣赏一幕精彩的话剧，这一幕话剧是关于人如何接受耶稣为救主的。在这里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我们今天到这里聚会，我们知道因为我们是基督徒，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在这里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，这里有谁知道第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门徒是谁，是如何接受耶稣为救主的？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查考圣经，看一看圣经是如何告诉我们的。我们今天要查考的这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中的35到42节。约翰福音的作者是使徒约翰，他是圣经中约翰福音、约翰一书、约翰二书、约翰三书和启示录的作者。圣经中一共有两个约翰，一位是施洗约翰，是为耶稣到来所预备道路的，另外一位就是这位使徒约翰。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19节到51节就像一部为主做见证的话剧，它分为四幕来讲述。第一幕，施洗约翰在犹太人中为主做见证，在1章19节到28节。这第二幕，施洗约翰在世上为主做见证，耶稣是基督的，耶稣是神的羊，是上帝的儿子，在经文29到34节。那第三幕就是施洗约翰见证的果效，门徒传给门徒，在经文35到42节。那第四幕是更多的门徒来接受主，是在经文43到51节。我们今天要欣赏的是第三幕，分为三场，它是介绍历史上第一个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门徒。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第一个基督徒信主的见证，它将帮助我们了解人是如何接受主成为基督徒的。在这新年伊始之时，让我们重温上帝的救恩和他的恩典。同时，这段经文是特别的一段经文，作者在这段经文中详细而又细致地描述了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。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始来查考这段经文。第三幕一开场，第一场出场的人物是施洗约翰和他的两个门徒，一个叫安德烈，另外一名可能就是本文的作者使徒约翰，圣经上没有提到。在经文第35节，他和他的门徒正站在那里，忽然发生了一件事，就如经文1章36节所讲，他看见耶稣行走，就说：“看哪，神的羔羊。”这话在1章29节中出现过，“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”作者在此再次强调，显示出此事的重要性。在圣经中重复出现的词和句子都是非常重要的。在此我们可以看到，现今这个世界是在罪的辖制之下，我们是受害者，但同时也是罪人。我们知道我们承担着罪的重担，渴望着卸下这重担，我们自己不能卸下此重担，必须需要上帝才能将我们解救出来。就如1章29节所讲，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，看神的羔羊，耶稣为拯救我们而来，他被鞭打和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上帝为了将我们从痛苦和罪中拯救出来，就派他的独生子来到地上，通过他的死来担当我们的罪过。神的羔羊在1章34节中指出，神的身份是神的儿子，耶稣的身份是神的儿子，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是为将我们从罪和痛苦中解救出来，他是旧约中所预言的弥赛亚，是我们的拯救者。今天在我们这里对还没有接受耶稣为救主的朋友们有一个邀请，耶稣在我们面前经过，就如在36节施洗约翰用非常急切的声音说：“看哪，这是神的羔羊。”他向他的门徒们传出了福音，发出了邀请。今天我们遇见耶稣，可能是通过我们的朋友亲人们将这个邀请发给我们，我们应该采取何种态度？假如你还没有采取行动，你将会错过这个美好的时机，上好的福分， 耶稣不会永远在这里等候你。你可能会说，让我再等一等，看耶稣是不是完全适合我。这是一个非常危险和幼稚的想法，你将会与最大的祝福擦肩而过。第二场，让我们接下来看施洗约翰将福音传给他的门徒们，门徒们的反应是什么。在第37节，他的门徒听见就跟从耶稣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就如约翰福音20章29节所说，你们因看见了我才信，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。这也是我们没有接受耶稣的慕道朋友们需要注意的。我们不要去追求去看到神迹奇事发生之后才接受耶稣，我们要像这两个门徒一样，听见就相信了，这样的人是有福的。这里作者为我们详述地描述了第一个基督徒接受耶稣的见证。经文第38节仅仅衔接于上文37节，于是约翰的两个门徒跟从了耶稣。他们可能有些畏缩，不敢直接走近他，而恭敬地走在后面，保持一段距离。然后耶稣做了一件非常出乎他们意料的事，他转身向他们说话。这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描述，也就是说耶稣主动地接近他们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主对我们的爱，他时时刻刻都在等候我们为他打开我们的心灵之门。我们在这里看见神主动的象征，上帝都是先采取第一步。当人的心思在寻找，心灵在渴慕的时候，上帝就主动去接触我们。耶稣问他们，你们在寻找什么？这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问题。你要什么？你在寻找什么？你内心中最渴望的是什么？同样的问题对我们也是一样，耶稣在问我们，你要什么？你在寻找什么？你内心最渴望的是什么？这个问题不光是对没有接受主耶稣的慕道的朋友们，包括我们信主并且很多年的弟兄姊妹们。我们成为耶稣的门徒后，我们每天想要的是什么？我们在寻找什么？我们心中最渴望的是什么？这是我们需要每一个人在新年伊始之时仔细思考的问题。有些基督徒虽然接受了耶稣，所寻找的还是他们在银行存款的数额，寻找财宝。他们认为有了这些之后，他们心中才会有平安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地上有虫子会朽坏，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那里没有虫子咬，不能朽坏。有些人拼命的工作，他觉得工作是最重要的。假如没有了工作，人是无法生存的。他们所渴慕的是努力工作。假如有一天失去工作，对于他来讲就是世界末日的到来。或者我们在英国或美国，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们的身份保留不住，我们觉得我们可能要崩溃。作为一名基督徒，我们心中最渴望的、最想要的是什么？我们的平安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的？我们相不相信耶稣已将那上好的福分为我们所预备？让我们在新的一年中每天都问一下自己，我们心中最想要的是什么？就如圣经上所讲，因为我们的财宝在哪里，我们的心也在哪里。施洗约翰的门徒听到耶稣的问题后，他们的回答似乎是所答非所问，拉比在哪里住？在这里我们看到非常的有意思，耶稣问他们，你们要什么？他们却问耶稣说，你在哪里住？他们称他为拉比，这是一个希伯来字，这是个尊称，在犹太人中是学生和追求知识的人给予师长或智者的称号。这两个人不只是因为好奇心而提出这个问题，他们的意思是，他们不只是想在路上偶然和耶稣谈谈，因为偶然相识的人只会停下来交谈几句。他们想和耶稣在一起久留，倾诉他们的问题和烦恼。由此我们可以看到，基督徒们渴慕想要了解他们遇到的这位神的羔羊。我们要和你住在一起。耶稣的门徒回答说，他们想知道耶稣住在哪里。 愿意做耶稣门徒的人不能满足于只和他谈谈，接触耶稣不要像遇见一个路过的相识人，和耶稣见面打个招呼闲聊几句，而是要在他的家中做他的朋友。看到这里，我们看到了基督徒和耶稣的关系。我们接受耶稣为救主之后，对他要有一种渴慕的心，这是我们需要从中要来学习的。成为基督徒后，就是要有殷切的期望与耶稣同住。接下来在第39节，耶稣的回答是：你们来看。犹太的拉比在教学中会用这句话，他们会说：你们要知道这问题的答案吗？你们要知道这问题的解决方法吗？你们来看，我们一同来思考。耶稣说：你们来看，他是在邀请这两个人不止来谈谈，而是来找寻唯有他才能向他们开启的东西。接下来，当两个门徒听到耶稣的邀请去看，他们就去看，并且在这一天就与耶稣同住。第37节，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，就跟从了耶稣。和第40节，听见耶稣的话，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，作者在这里又一次重复了，听见就跟从。在作者在这里是要强调要顺服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三点：第一，门徒听见就跟从，就相信，表明福音传出去是神迹的发生，是神在做工；第二，表明门徒对耶稣的信心；第三，表明要顺服。第一个接受主的基督徒为我们设立了信心和顺服的榜样。我们接受主耶稣之后，要学会对于耶稣有信心和顺服他。主耶稣邀请我们做什么，我们就顺服去做，这是耶稣所喜悦的。身正是指下午四点钟。下面我们来看第三场，在第40节，作者继续描写在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两个门徒，其中一个叫安德烈。当安德烈经过与耶稣同住之后，他首先找到他的哥哥西门，说：我们发现了弥赛亚。弥赛亚是圣经旧约上帝所承诺的救世主。弥赛亚与基督是同一个字，弥赛亚是希伯来文，基督是希腊文，两个字都解作受膏者。在古代以色列国王中继位时都接受膏油。弥赛亚与基督都解作上帝所膏的王。安德烈是通过经历神之后确定了这位拉比的身份弥赛亚，兴奋不已，立刻将福音传递给他的亲人西门。安德烈通过经历神之后受神的感动，非常有传福音的热情，他领着他的哥哥去见耶稣。耶稣见到西门，对西门说：你是西门，但你将改名叫基法，是彼得的意思。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，并且在耶稣被捕之前，彼得带着一把大刀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了他的右耳。他是一个口快心直，性格急躁，热情冲动，常说错话，做错事，是一位让主耶稣操心的人。在旧约中，改变名字通常是表明与上帝有新的关系，例如雅各变成以色列，改变名字后，雅各与神建立了新的关系，雅各的生命有了改变。亚伯兰变成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因着名字的改变而得到神的祝福。在这里，耶稣将西门的名字改成彼得，是要改变他属灵的生命，恢复他原本的属性。我们有时间在后面可以看到，在彼得跟随主耶稣三年半中，他的个性被耶稣一再塑造训练，尤其在五旬节时经历圣灵的更新激动，他不但痛改前非，奋不顾身地宣传福音。彼得在耶稣死后成为使徒中的领导，他为耶稣建立了第一间教会，被神大大的使用。 在这里，通过这句经文，耶稣告诉我们，现在的你是你肉体上的你，你是受你的文化、电视、电影、朋友、教育的影响，你是这些事物的产物。耶稣说，我知道你们内心混乱、迷茫、悔恨、自卑、迷失方向，这就是现在的你，但是你将会是激发，耶稣承诺会改变你。通过这段经文，可以使我们了解到耶稣怎样看一个人。他不只看彼得目前如何，他看到他将要变成的样子，他不只看他当时如何，还看到他以后的可能性。耶稣看彼得，他看到的不只是加利利的渔夫，他看到他可能作为一块磐石，让他的教会建立其上。耶稣看我们，不只看我们目前如何，并且要看我们将来如何。他对我们说，把你的生命交给我，我可以使你变成你可能变的那样。有一次，有一个人看见米开朗基罗在用凿子敲击一块没有形象的大石，那人问他在做什么，他回答说，我要释放囚禁在这块大理石中的天使。耶稣就是这样一位石匠，他看见了每一个人里面隐藏的美好形象，而且把它释放出来，恢复我们原本的属性。这是多么大的恩典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两点，首先是没接受主的慕道朋友们，你们愿不愿意放下自己的重担，接受耶稣的救恩，接受他为我们预备的属天的祝福，将我们从迷茫混乱的状态中拯救出来。第二，就是信主的弟兄姊妹们，在我们接受主耶稣后，我们是否与神同住，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成长，有没有改变，耶稣对我们有信实的承诺，神要借着各种各样的事情来改变我们，我们愿不愿意接受神的改变，我们相信不相信神信实的承诺。通过这幕话剧，让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将福音传给门徒，门徒接受福音，渴慕耶稣，与耶稣同住，生命将被改变。看这位救赎主，看这位拯救者，看这位宇宙万物的创造者，天下万事都属于他。听到福音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，请接受邀请，接受这份珍贵的礼物。对已经接受耶稣为救主的弟兄姊妹们，让我们有一种渴慕，渴慕与耶稣同住。上帝对我们有一个美丽的承诺，你将会改变，你将会不再一样。让我们接着今天这段经文，再次重温我们信主的经历，远离罪，再次感谢神的救恩，让我们在新的一年中每一天都与耶稣同住，让我们的身体中能够流露主耶稣的馨香，流淌出耶稣的爱。弟兄姊妹们，让我们在这新年伊始之时向上帝祷告，求他加添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能够像安德烈彼得一样渴慕神，与神同住，生命得改变。